美的沉思，我是蒋勋，回来认识自己。2024年3月20号就是春分。那我常常会跟很多朋友，我特别喜欢的两个季节，或者说，我觉得在24个节气里，有很特殊意义的两个节气，一个是春分，一个是秋分。我想“分”这个字有一个分界的意义，就是春分很明显的告诉你说，日照越来越长了，就是过了春分这一天，它在这一天的时候，它的日照跟夜晚是平分秋色，所以叫分。可是过了这一天以后，白天就越来越长，夜晚就越来越短，所以很明显脱离冬天的阴暗、寒冷、沉闷。那秋分刚好相反，秋分是告诉你说这一天是一个分界，白天跟晚上一样长，可是过了这一天以后，夜晚越来越长，日照会越来越短。所以自古以来，我在埃及，在很多古老的文明里，发现很多民族都重视春分跟秋分，好像就是太阳跟地球的一个运转的特殊的关系。所以我想进入春天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很多文学里描写到的春天。那阿佑在春天会想要做什么？
其实上一次有听老师讲了春晓的这首诗的
春眠不觉晓，
对对对，
处处闻啼鸟。
其实这首诗我相信每个人都是朗朗上口的，可是我自己没有真的很仔细的去思考里面的意思。然后那天听老师讲完了之后，我突然觉得在春天好像会想要多做一些可以疗愈自己的事。
不是睡觉吗？春眠。
对，睡觉睡觉也是一种疗愈。可是我希望就像这首诗一样，就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然后下一句是
夜来
风
雨
声，花落知多少。对，老师的
好美的诗，真是好美的诗。
对，老师上一次的解释是说，他在很熟睡很熟睡的状态当中醒来了，可是他还是会有点感慨，就是昨天晚上的风跟雨有多大，不晓得有多少花跟叶子被雨打落到地上的这种感慨。对，所以我希望可以在春天可以去揣摩这首诗的意境，就是做一些很疗愈自己的事的同时，也希望可以在当中有一些回顾，有一些感慨也好，可是我希望这个感慨的作用会是一种学习。
这首诗很奇怪，我就觉得大概是最早最早，我想很多华人的家庭可能四五岁吧，爸爸妈妈就会教你唐诗300首这样。那这首诗一定会念到，因为它太简单了，20个字，然后几乎里面没有一个字是困难的。可是里面我觉得要随着自己年龄越来越大以后，你才觉得哇，这首诗怎么可以这么简单而这么明亮。我用到明亮是因为我一直觉得那个不觉晓，就不知不觉醒来的过程当中是阳光，就好亮好亮阳光，因为阳光亮起来鸟才会叫。所以这个视觉跟听觉是在一起的，就觉得这首诗好明亮，讲春天可以讲到这么美，可是里面又有淡淡的感伤，可是这感伤是还没有发生的，因为他还没有推开门去看，
是
他也没有打开窗子去看，他觉得昨天晚上又风又雨的。我想可能到春天很多朋友都感觉到春天是一个风雨很多的季节，所以不知道那些花刚刚开放了是不是被打落了。我觉得那种对光阴对青春的怜惜疼惜，就如果他真的打开门或窗看到了，那个描写的感觉不一样，是因为他还没有看，所以他不知道，有点像我们在想念一个朋友，不知道他最近如何，还没有联络，还没有知道结果，可是我觉得那个疼惜特别美。 就是你如果真的问了那个朋友他最近不好啊、很心情
很不好，那个美就反而消失了，
对，就消失了，可是他就是不知道，所以他是花落知多少，是一个问句。 我觉得真是惊人，就孟浩然、我常常会谢谢他说，哇，让我在春天可以读到一个这么美好的诗句、可是我觉得春天是很复杂的，因为很多人都用这个形容说乍暖还寒，
是
就他真的不知道是要热起来还是还很冷，那个寒冷跟热你永远捉摸不定、很多朋友说，哇，这个季节真的温差可以十几度，尤其在台湾常常会觉得怎么夜晚才十三四度，白天可以热到二十五六度，就温差这么大，
真的
那个乍暖还寒，所以你会有一种身体慢慢要调试的那个过程。所以通常我会觉得在春天的时候，我们刚刚讲孟浩然写了一首比较喜悦的诗，可是其实也有人是在春天特别感伤的、比如说李商隐的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莺啼如有泪，为是最高花，也是五言，也是二十个字，这么简单，可是它里面讲到是一种感伤，就是如果黄莺鸟它也听到了鸟叫，可是不是处处闻啼鸟，是它觉得有一只黄莺鸟一直要哭着哭着去把那个眼泪溅蹦到开的最高的那朵花上面去，所以我觉得那个是有一点像青春，其实有点像可能阿佑最近一直迷恋的
三岛由纪夫，
就是青春里面有一部分是美跟死亡在一起的东西，
是
那个绝对的东西。所以 我记得我常常跟朋友说，如果你对春天有兴趣，你不妨读一下《红楼梦》第二十七回、因为二十七回刚好就讲到了两个少女对春天的不同的反应。那因为春天它是芒种节，所以很多大观园的少女都聚在一起，她们用彩色的丝线做成小马或者小的轿子挂在树上，因为这一天是花神要走，她们要跟花神践行，我觉得是一个很美的节日仪式，就是少女们要跟花神告别。那为什么是少女？好像其他年龄的人很少在这一天会做这个节日，这个节日现在日本叫女儿节，就特别为少女定的一个节日，因为少女她的身体其实有点像春天，就是那种青春的美，而且我觉得少女的脾气也有点像春天，
乍暖还寒，
对，有时候无端忧愁起来，然后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忧愁。那这一天我们就看林黛玉她就没有到现场，大家说，哎，这个丫头怎么这么懒，今天也不来参加这个跟花神的告别。其实林黛玉可能这一天比任何人起的都早，她是特别怜惜花的凋零的，可是她有一个想法是说，花凋零了，花的死亡是不可逆的，那如果不可逆也不必特别去挽留它，所以他就把所有的落花用一个丝绸的袋子全部装起来，然后他就在花园的角落，别人都不知道，只有一个人知道，就是贾宝玉。他后来告诉贾宝玉说，这些花如果出了这个花园，他也无法保有他的洁净，所以他宁可就把用绢带收起来，然后他有一个叫花冢，花的坟墓，别人他都不知道，那只有他跟贾宝玉讲了，所以他就带贾宝玉去看，就我每一年春天我会在这个花园的角落埋葬落花、所以他就写了很有名的葬花词，那里面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那讲花同时也在讲自己，那最后说 浓金葬花人笑痴，我今天在这边葬花，别人觉得我在做傻事，那他年葬农知是谁，那以后埋葬我的又会是谁、嗯、我想其实我们不难看到这个画面，我们不要觉得林黛玉好像是一个个性奇特的少女，其实每一年三月春天我走进比如台大校园杜鹃盛放，我就会看到一个女孩，我不晓得她是不是台大的，就蹲在那个杜鹃花，就把所有的落花排排排一个威廉啊什么吉米啊这样、嗯、然后就在那边掉眼泪、
嗯、哼，
就她其实非常非常林黛玉的一个画面，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小说很特别，就是三百年前的小说其实她写出一个 很现代感的东西，就少女情怀，
是是，对，而且我刚刚听老师讲林黛玉的葬花词的这个过程，我突然觉得很神奇，就他真的跟我最近读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有很巧妙的地方，因为我觉得三岛由金阁寺里面的主角是沟口，就沟口跟金阁寺的关系完全就是刚才老师说林黛玉跟这些花的关系、嗯、因为他也认为金阁寺这么美的东西其实在时间里
要让它堕落了，
对，就是它在时间里它早晚有一天会毁灭、
嗯、
那在这个小说的结局它就是放火烧了这个金阁寺，它
在火里面完成它的美，
对，
永恒的，
对，永恒的美，它反而是因为它早晚会走上这条路，所以它早一点让它走向这个进程、嗯、我觉得它在里面我读了三岛由纪夫其他的小说，还有听刚才讲老师讲《红楼梦》的过程，我觉得它里面好像真的都很有日本的美学里面的那种
对
对物质哀，然后或者是幽玄，就是物质哀，好像就日本的美学里面，它对于那种稍纵即逝的美有很大的追求，比如说樱花掉落的瞬间，或是雪融化的瞬间。然后我看三岛由纪夫的小说里他也有讲了很多幽玄的概念，他说幽玄的这个概念就是在追寻一种还没有被真正证实之前的暧昧，就他永远追求的其实是那种暧昧，然后所有的美都在暧昧，都在稍纵即逝之间。我觉得这个跟一开始提到的春晓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花落知多少，然后他还不晓得这个花落知多少前的这种感慨的美、嗯、还有像比如说关心一个朋友、嗯、我真正问他了这个美反而消失了，我觉得好像就是在追求那个暧昧中间对产生的这个美。
我不知道有没有碰到过日本有一个很特别的美学表现在生活里的，
嗯，
就是我到日本的时候我发现比如上野公园它有鸟冢，
嗯哼，
冢就是坟墓，
嗯，
那我说诶是鸟的坟墓吗，后来发现不是，是有一些特别在菜市场屠宰鸡的这些屠户，他们会有一个鸟冢，那他们会去祭拜，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杀了很多的鸡，他们对这些禽类好像有抱歉吧。后来我发现有鱼种，就是那些屠杀鱼的，然后很惊讶后来看到扇种，就女人夏天不是要扇扇子吗，那个折扇，然后这个扇子秋天就不用，因为通常这种纸扇一个季节就坏掉，可是他们又觉得这个东西如果丢掉好像很对不起它，所以他们就有一个共同的仪式，就是把这些破损的上一个夏季的扇子一起埋葬，然后上面写扇种。然后后来我最近去阿里山，我发现阿里山有日本留下的树种，因为他们当时在那边砍伐了很多的块木，他们大概也觉得对那些块木有一个抱歉，所以他们就有树种。所以我就觉得很特别，就这个好像跟三岛由纪夫的那个文化其实有关，就是对一个存在过的物的那种不舍，
是
眷恋，然后到最后变成有一点无奈的感觉，
是好像就必须他为了想要留住 这个最美的状态，他一定要想一个办法让它永恒下去。那这个永恒比较极端的做法就是让它提前毁灭。对，那我想老师刚才提的种的这个概念，好像它也可以在回忆里，在意识流当中，就是留下它永远的身影。
所以我不知道，我自己从大概少年的时候就开始迷恋三岛由纪夫的小说，读了好多好多的小说。其实他有几个短篇是台湾比较少谈到的，像《孔雀之死》，讲那个满月的夜晚，动物园的孔雀开屏，你就可以想到那个 image， 那个画面好华丽。然后这些孔雀有一次就整体被屠杀了，被杀掉，所以刑警就开始调查这个案件，为什么在月圆的晚上孔雀整批被杀掉。他们就去附近探访一些人家，然后就走进一个很优雅的老教授的家，好像也是一个文学教授，然后他们不会怀疑他去杀孔雀，可是他们忽然就发现他的访谈当中，他的椅子茶几上放了一张照片，他就问他这是谁，他说他年轻的自己，就是那个俊美的不得了的，这非常善良有肌肤，就是，然后最后的结尾你就发现月圆的晚上就有一个老人，然后戴了皮手套，牵着一只猎狗，然后进到动物园去，他就结尾了。可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老教授，好像他觉得孔雀的美跟他少年的美是一起要永恒的，可是我不晓得。 我知道最近又在看三岛由纪夫，我也会觉得，我会想到我年轻时候读这个他的小说的那种矛盾，就是他不是文学，他到最后有一种很危险的东西，那个危险是你好像站在悬崖边，一刹那之间目眩，你 不知道你会不会跳下去。
是，是我最近也读了假面的告白，
那个是很惊人的一个小说，
对，我觉得完全就是老师刚才说的站在悬崖边的感觉。
是，
我在读的时候，他指的这个假面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不管是被环境所逼还是社会的期待等等的，
最后都有一个假面，
对，都有一个假面必须要戴在自己的脸上。可是他在这个小说里面最惊人的是，他愿意把这个假面给脱下来，告诉他他真实的想法。当然在小说里面表现的最明确的其实是性取向的问题。对，但是我在看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矛盾的疑问，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他里面是希望我们每个人可以把假面给脱落下来，然后尽量的去找到最诚实的自己，然后用真实的面目来面对这个世界。可是我觉得如果把这个小说当成是三岛由纪夫最贴近他本身生平的自传自白的话，我就在想这种追求至高无上的诚实，他最后是不是真的会像三岛由纪夫他如何了结自己的生命的方式一样走上极端。那同时也会觉得太过于假面好像真的会失去原本的自己，你会连认识自己的能力跟勇气甚至是机会全部都会消失。可是当过度追求这种极致的诚实，第一个好像在社会上面生存有它一定的危险，第二个是在过度追求真实的结果，会不会真的也走上那条极端的路，就变成有点不晓得该用什么心情来面对这种矛盾。
好吧，我就在这个春天里听着阿佑讲他的矛盾，讲他读三岛由纪夫的种种。其实我想这一阵子我知道阿佑在读三岛由纪夫，我有很大的忐忑不安，就在想我自己青春时候读他的小说的危险性，就是那个站在悬崖边缘的那种颤抖。那我也在想又在这样最美的年龄最美的青春又去读三岛由纪夫， 要怎么去调适自己跟这个文学的对话的关系。那还好，我想我希望如果在悬崖边的时候至少打个电话给我，我可以拉你一把。